我看一下。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听得到吗？听到哈。好，真的很高兴哈，能够实体的来到这里。我们知道现在在全球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这样的实体来敬拜我们的神，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那么我们知道再过几天2020年就过去了，我们就会迎来一个的一年。那么我们知道哈，过去这一年，我们回顾着过去一年，刚才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做了见证，大家都是好的见证。但是我们遇到过难处吗？是的，我们遇到过难处，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艰辛，甚至也有一些苦难。那么有些人可能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亲人，在这次的这个全球的这个 COVID-19 里面，有些人可能失去了他们的工作，那么有些人现在也被迫啊，不像那个 Mary 他那么 lucky 跟他妈妈可以在一起，有些人可能跟亲人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见面。那么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苦难中，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还能开口赞美我们的神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我们还能感恩吗？我们还能向神，我们还有喜乐和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吗？我们来看一个榜样。那么有这样一位圣徒，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他写出这样的话，他怎么说？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将这句话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也是我们要持守的。即使在2021年，我们也并不都是完全顺利的，这句话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凡事感恩，一无挂虑。那么我们知道这位圣徒就是使徒保罗，那上面这句话呢，就是他在罗马的监狱中他写给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一段话。我们今天要来看保罗另外的一个感恩的祷告，也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所做上的一个感恩的祷告。那么下面就请弟兄姊妹我们起立。如果你是在电视机前，在你的电脑前和在你的 iPad 前的，也请你起立，我们一起读出今天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是在以弗所书的1章15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向神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愿你从天上将圣灵浇灌下来，你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对教会的心意。你要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你的孩子来说话，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求你越过女儿的贫穷和软弱， 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感一灵，同蒙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恩召的指望在教会。那么我会改变一下过去我分享的方式，我今天会一边解释经文，一边就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服事当中。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弗所书这卷书的背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背景。那么以弗所书呢，我们知道作者，我刚才说了作者是使徒保罗，那么成书的时间呢是主后61到63年，那么写作的地点呢是在罗马的监狱，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受书人呢，他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的，他的主题呢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知道哈，以弗所书它是一本专门来阐述有关教会真理的书信。由于这本书呢是保罗在罗马监狱中写成的，所以它也称为什么监狱书信。那么除了以弗所书以外呢，监狱书信还包括了腓立比书，刚才我们提到的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一共4卷书。那么这4卷书呢都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所以统称为监狱书信。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所做的一个求启示的祷告。好，我们现在就进入经文部分哈。我们先来看第一大部分，经文的第一大部分，为圣徒感恩代祷来认识神。那么是在经文的15到17节。然后这部分我们要把它分成两点啊。第一点，为圣徒感谢神，生发持续的代祷，是在15到16节。我再帮弟兄姊妹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哈。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在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圣徒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圣徒是指所有属神的人，是已经分别为圣专属于神的人。所以我们要注意，这里的圣徒不是按字面我们通常理解是什么非常圣洁的人，没有软弱的人，所以叫圣徒，不是的。这里的圣徒强调的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一种特殊的身份，是被主耶稣基督所拣选，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分别为圣属于神的人，所以他称为圣徒。那我们在经文中看见了哈，保罗怎么称呼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他说亲爱的众圣徒。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之间也是什么亲爱的众圣徒。那么众圣徒之间到底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关系，是什么样一个氛围，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我们可能熟悉圣经的完全不用思考说，哇，那当然是应该彼此相爱的，说得很轻松哦。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都知道。那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信徒彼此之间是非常的不同的。你会发现一个情况，今天在教会我们这些人并不是一群怎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交团体。比如说一群爱好音乐的人，我们可以组成一个什么音乐协会。一群爱好 IT 的人，我们可以组成一个什么高科技团体。可是教会不是这样的团体。教会带来的人，请弟兄姊妹注意听，不是你选择的人，而是由神选择的人，是由神拣选的一群人。所以呢，在人的眼光来看，如果出了教会，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能够坐到一起来聊天的，因为我们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说。所以呢，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教会，我们常常会看见怎么样，教会里面可能是一群杂七杂八的人，甚至一群软弱的人，一群有问题的人。所以你要明白，神所带入教会的人不一定是你我喜欢的人，不一定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但是这是神所爱的人， 是神所拣选的人，并且神将他们带来了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教会的信徒，看你的弟兄姊妹呢？那么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榜样。在十六节我们看见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为你们不住的来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那么这里的你们呢，就是以弗所的信徒。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为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但却是神所爱的，是神所拣选并且带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不住地感谢神，并持续地为他们来祷告。弟兄姊妹，今天神借着这段话，这段经文来向我们说话。那么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听了他的话就去行的，这人就是蒙福的。所以希望你这个星期你就可以操练一下，为你在教会中看见的与你非常不同的，或者我们直白一点说让你最看不惯的人，你也能够像保罗一样来为他们代祷。但是你要注意哦，不是你祷告神来改变他，而是为他来怎么感谢神。你要找到他在哪个方面让你能够为他来向神献上感谢。这就是亲爱众圣徒彼此相交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为了对方来感谢神。当你常常祷告为了他来感谢的神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才能常常的提到他，你才有感动提到他。否则你整天为了这群人唉声叹气，整天求神你要管教某个弟兄，你要管教某个姊妹，你一定要改变他，甚至神啊你动手责打他，你越祷告呢你的血气就越大，你不祷告呢你又觉得亏欠。所以呢，只有你能够为他常常的向神献上感恩祷告的时候，你才能带着一种爱心来为他祷告。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就是不可慕，对神的话语只要一讲到一查经他就睡觉啊。但是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呢，他很有爱心，他又很大方又很热情，那你怎么为他祷告？你不要一上来就求神改变他，管教他，甚至你鞭打他，当他听到的时候你让他一定不能睡觉。你首先要怎么样？为他的爱心你要向神献上祷告，献上感恩，然后你要为他，他是很大方嘛，你要为他愿意给予的心来向神献上感谢，为他祷告，然后为他的热情你也要向神献上感恩，然后你再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开他的心，开他的眼睛，让他自己来看见他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我们在教会的圣徒同得恩召的一个秘诀的基础，就是要彼此来感恩。这是这段经文第一个亮光让我们看见的。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哈，代祷的内容和目的是求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更认识神。在第十七节我也再读一下，求我们主基督，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智慧和启示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其实就是圣灵啊，就是圣灵。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又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做一个什么榜样？他告诉我们，我们为众圣徒向神感恩的祷告，我们到底要祷告些什么，就祷告的内容和祷告的目的。那么我自己信主也快20年了哈，我参加过很多很多的祷告的服事，但我发现我最近再来准备这个祷告，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真的祷告神给我亮光，我发现我们过去的祷告真的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包括我们这些教会领袖的祷告。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啊，执事啦，团契主席了，小组长了，我们的代祷经常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扮演一个救火队员的角色，哪里出事了，哪里出问题了，我们就针对这个事情和这个问题拼命去祷告。然后今天这家出现这个问题，明天那家夫妻吵架了，后天有人没工作了，大后天又有人生病了， 你还会发现一个现象哈，教会中有些人家里的问题呢总是最多的，而且层出不穷，反反复复的出现，所以我们这些领袖的心就一直被这些家庭困扰着，然后围绕着他们就祷告祷告祷告，最后发现有些无能为力了。所以我们的代祷经常是什么？一方面救火，一方面呢发现这火也总也救不灭。那么教会中的代祷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在上面的经文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祷告的。保罗是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也就是圣灵，能够降临在他要代祷的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上，让他们自己能够真的知道而且认识神。我经常反省我自己，我有多少的时候我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会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这些我要祷告的弟兄姊妹，用圣灵来启示光照他们，给他们一个从神而来的智慧的心，而不是用我的智慧来照亮他们，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是应该让神所赐给他们的圣灵来光照和开启他们，给他们一个从神而来的智慧的心，能够分辨是非，从而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我们做牧养的领袖，我们经常是使用我们自己从神领受的智慧和亮光来牧养我们的小羊。我们没有为这些小羊先来向神祷告，求神的灵亲自的来牧养他们，开启他们。当他们被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真知道了神，也真认识了神，他们就经历了神，他们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就被直接的建立起来了。当他们再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的求问神，从神那里得到智慧的开启，而不用我们天天的来帮他们分析你的丈夫怎么样啊，你的妻子怎么样啊，你们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处理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小羊我们带了很久，他们不会祷告的，他们不会自己祷告的，他们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小组长啊，我有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他们这样跟神自己直接建立关系了，他们就能够看见他们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根本上的改变。另外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些牧养，我们在牧养的过程中另外一个误区哈，就是当一些问题发生在我们所牧养的弟兄姊妹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说这些问题是不好的，所以我要赶紧祷告让这个问题挪开，神啊你挪开他遇见的所有的问题，然后呢就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他们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呢，就会没有事情了。我们没有为这些带着问题的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向神献上感谢。我们要知道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一定有神的美意，神是要经过这些事情让他们自己学会怎么样来向神祷告，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怎么样来经历神。我们要把他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让神啊，听清楚，让神使他们自己成为牧养他们自己的人，这个是我们经常不会想到的，让神使他们自己成为牧养他们自己的人。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牧养我们自己的人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圣灵的，圣灵一定会告诉我们，只是他的生命没到那儿，他听不见圣灵对他说的话，甚至他听见了他不愿意顺服。圣灵是会牧养我们的，因为我们这心里都有圣灵。因此呢，我们说在教会中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彼此为对方来感谢神，祷告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对方，在圣灵的启示和光照下，让每一位信徒都能跟神直接的来建立关系，而不是你老站在中间做那个中保。你不是中保，只有神，只有耶稣是中保，知道吗？所以你在中间老是给他们传话，老是把你领受的去告诉他，他永远长不大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来为他祷告，让他自己直接能跟神来对话，学会怎么样去祷告。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哈，第二大部分就是照明心中的眼睛来看见神，是在经文的18到19节。那我也还再一样来读一下，读一次，请大家注意我 highlight 的这些字哈，请大家注意。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通过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总结出保罗这两节经文他祷告的两个重点，为弟兄姊妹祷告的两个重点哈，哪两个重点呢？第一个，保罗是求圣灵的开启和洁净，打开信徒心灵的眼睛，因为他上面说嘛，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第一点他是要求圣灵在信徒身上能够开启，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第二，他是求看见和知道，三个看见和知道，恩召的指望，基业的荣耀和能力的浩大。那么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它有三个排列句，三个排列句就是三个知道，是哪三个知道呢？我们从经文都看见，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然后又是知道哈，他因为他是动词，他没有在写，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是求这三个知道，这三个知道也是神三个恩典，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三个恩典，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和知道这三方面。那我们就说了，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啊？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所以他首先他就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呢必须启示我们，圣灵必须启示你才能知道的。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前面保罗说的什么，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太宝贵了，这就是圣灵，唯有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降在我们的身上，才能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他不说了吗？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而且能够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三个恩典，知道这三个恩典我们才能有这三个知道。所以下面我们就来解释这三个知道为什么这么宝贵，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释这三个知道。首先第一个知道，恩召的指望，他怎么说？他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什么是恩召？什么是恩召？恩召就是因神的恩典而蒙神的呼召进入基督身体的人，重点在于对一个群体的呼召。然后指望呢就是盼望，所以这很容易理解，就是恩召的盼望，就是神呼召我们这一群人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恩召的盼望。那么首先我们来解释谁是蒙恩召的人，我们说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是神点着我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呼召出来，然后没有把你晾在那儿，把我们呼召出来以后把我们放在一起组成了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一个蒙神恩召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品行比世界上的人都好。我们必须承认，可能我们从道德上、性格上、修养上，特别是背景上，我们都并非比世界上的人好，甚至有可能是更软弱的人，但是却完全因着神的恩典，神他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所以这才叫什么？才叫恩召。所以我们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这样一群软弱的、有罪的，但是却因着神的恩典被呼召出来的人而组成的一个团体，这个就叫做教会。所以在这里，恩召不光是对一个基督徒个人的呼召，恩召更重要的是在讲对一个群体的呼召。而这个群体在世人眼里并不是最完美的、强而有力的，而可能是软弱的，甚至存在残缺的，但在神的眼中却是他所最爱的。为了这群人，神甚至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而买赎了我们。所以这群人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极为宝贵的，是神认为有他荣耀的，是完全因着神的恩典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就叫做恩召。所以你如果你邀请新朋友来我们教会，你不可以说你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真的都很优秀，那些人哇，有各种各样行业的人啊，你来了你就会得到大大的祝福。你应该说我们的教会是软弱的， 都是些软弱的肢体，但是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会看见恩典，你会看见这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怎么成为刚强。如果我们用世人的眼光，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恩召的指望的，因此就看不到教会的指望。除非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才能看到神对我们这个群体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这就是恩召的指望是何等的宝贵，这就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向神所求的第一个指导，恩召的指望，就可以这样解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指导，基业的荣耀。那么基业是什么意思？基业就是产业。那他当在这个经文里面说，他说什么？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他是指神，也就是说使你们知道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样你就容易明白了。那么其实在以弗所书前面哈，我们因为是讲到从十五节开始，前面的十一节呢，保罗就提过，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以神为我们的基业，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神是我们的基业哈，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基业。但同时保罗也说了，我们也成为了神的基业。所以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什么？神被神呼召出来的你和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就是教会，都成为了神宝贵的基业，而且这个基业在神的眼中是有丰盛荣耀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看这个教会是什么样子，或者你看你旁边的一个弟兄姊妹，你认为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有很大的问题的，但这间教会和这些弟兄姊妹，大家听好了，在神的眼中都是神宝贵的基业，而且这个基业在神的眼中是有丰盛荣耀的基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彼此为对方感谢神的原因，基础是因为神看我们是宝贵的，在神的眼中他看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是他宝贵的基业，是带着丰盛荣耀的基业。所以我们怎么，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就要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当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这些弟兄姊妹是有荣耀的，而不是只是残缺的，只是有问题的。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也让我们能看见这个教会是带着神的荣耀的，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而不仅仅是看见这个教会的难处，这个教会的软弱和教会的缺乏。如果你一直都看不到弟兄姊妹的荣耀，那不是教会和弟兄姊妹的问题，因为神说了，你本来他呼召的就不是那些优秀的，你老看不到那是你的问题。你就要求神挪开你眼睛上的帕子，打开你属灵的眼睛，让你真的能看见教会是神荣耀的基业，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也是神荣耀的基业。所以我们知道恩召的指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荣耀的基业，教会也是神荣耀的基业。也许这个基业我们今天看见的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软弱，但是怎么，你只能用信心的眼光去看见它的荣耀。因为我们说信是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就是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向神所求的第二个看见和知道。我们来看第三个，他为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求的，就是能力的浩大。啊，我们看见他怎么说，使并知道哈，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其实他想让弟兄姊妹知道的就是，他希望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知道，神所赐的这个能力啊哈，给他们的能力是浩大的。为什么是浩大的？因为这个能力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个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把我们的软弱的能力提起来 改造了成为一个更强的能力，不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能力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个能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呢， 为了让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加的明白和清楚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到底有多么的浩大，于是后面的两节经文就是来阐述这个能力。所以保罗紧接着就用了两节经文来讲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是哪些哪些方面是浩大的，而且这个能力是赐给了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看来第三部分了，知道基督的能力，信靠神。这就在经文的20-21节，我还是帮弟兄姊妹来读一下，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那么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总结出来怎么？总结出来两个重要的真理啊，就是哪两个呢？第一个，复活的能力，就是保罗来阐述这个能力，这个浩大，浩大在哪里？首先第一个，它是复活的能力，也就是它能胜过死亡权势的这个能力。第二个，它是一个什么？超越的大能，这个能力呢，是远超过一切其他的权力与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哈，真的是神的恩典啊，这个能力是表现在这两方面。但是保罗在这里最重要，他是想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被神呼召出来的圣徒，也就是他的教会，能够看见和知道上面这个能力，这两点这个能力不光是表现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也能够运行在我们这些圣徒身上。因为他前面讲了，在19节他说什么？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浩大的能力是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就是什么复活的大能和什么和超越的大能。最重要，保罗让我们知道，这个神已经将这个能力赐给了我们，也赐给了他的教会。这是他要说，想在这段经文里面想说明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看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软弱，看我们的教会是多么的不完全，但神已经将这浩大的能力赐给了我们，也赐给了他的教会。正是因为我们身上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才能凭着信心超过越过我们的眼界，越过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切环境，从而能够看见我们是神荣耀的基业，教会也是神荣耀的基业。如果你们心中没有这个能力，你看见今天这个现况，你是没有办法祷告下去的。但是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这样的确据，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才让我们能够怎么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也知道我们就是神荣耀的基业。就像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怎么讲，怎么讲我们这些圣徒，他说我们虽然都是瓦器，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些瓦器中，靠着他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我们就有能力胜过我们的软弱。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看弟兄姊妹的瓦器，你要看见他们瓦器中的宝贝，就是他们生命中的基督。我们要用我们信心的眼睛，带着盼望去看待我们身边的这些暂时处于软弱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是有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在他们身上的。你怎么知道神就不会借着他们生命中的这个基督，在有一天在神的时间来改变他呢？所以你要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你不要失望，你不要看他们就是瓦器，他们瓦器里面有宝贝的。神会有一天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为他感恩持续的祷告，神会用他生命中的这个宝贝，这个主耶稣基督来改变他的生命。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的眼睛，你才能祷告下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眼睛，你祷告个1年2年你就放弃了。所以你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他的瓦器里面是有这个宝贝的，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是什么？复活的大能，就是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能力是超越一切的大能，能超过他现在所有的这些捆绑的势力，他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弟兄姊妹献上感恩的祷告，因为我们是同蒙恩召的圣徒。我们知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按照肉体，我们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是圣经中说的。但神却拣选了我们这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我就说，你邀请别人来我们教会，你告诉他，我们就是软弱的，我们甚至是卑贱的，但是你在我们的教会，你能看见神的荣耀，你能看见神怎么样在瓦器中 用主耶稣这个宝贝来改变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见证就是要告诉别人，我们是软弱的，但神借着我们心中这个宝贝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你来看一下怎么样改变，如果你来了，你相信了，你也得到了这个宝贝，你的生命也会被改变啊！这个是我们向别人做见证应该讲的话。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哈。恩召的指望在教会，这是最重要，今天我的重点哈。我们也来读一下经文22-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从这段经文呢，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三个有关教会的真理。我们来看啊，哪三个真理？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被基督充满的。第二，基督是万有之首，所以教会也应该是万有之首。第三，恩召的指望在教会。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讲恩召的指望，我们首先还是要回到前面讲的，就是在教会中我们一个彼此相交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互相为对方来感谢神，为教会来感谢神，为这一群被神呼召的人，软弱的人，瓦器，我们来感谢神。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为他们来祷告，我们就有爱心。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我们就可以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更多的来浇灌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的代祷是为了将祝福倾倒在他们身上，而不是怎么把对方把教会看成一个有很多问题的，不停的要我们去救火的地方。我们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浇灌我们，浇灌教会，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神，更加的认识神，跟神有一个更好的连接。当我们和神有一个更好的连接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眼睛就什么就被照亮了，我们就能看见这恩召的指望，看见我们彼此在一起是神何等荣耀的基业。而我们当我们能看见这荣耀的基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本有大能啊，因为如果没有大能，我们是看不见这个荣耀的基业的。我们就知道神本有大能，而且他把这个大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出始入生，并且能够胜过世上一切权势，胜过世上的一切权势。当我们知道这个大能已经运行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就更加的有信心。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就更加的能够为彼此来代祷，就更加的能够彼此来祝福。这样彼此祝福，彼此感恩的教会，它就是我们恩召的指望。大家能明白吗？这个很神学，因为以弗所书本身就是比较神学的，所以它这个反反复复，它在讲这个真理之间的关系，就它是平衡的。你有了信心，你就能够代祷，能代祷以后，你就圣灵浇灌，你就更加看得清楚，看得清楚，你就知道神的恩典，知道神的能力，你知道神的能力，你就更加的知道恩召的指望，更加的看见的基业。所以它主要它这段经文，它就是这样来强调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哈，我们恩召的指望今天是在神身上没错，但是我们说更在教会的身上，因为教会今天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在23节已经说了，我们清楚看见了哈，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他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弟兄姊妹，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很不错的基督徒啊，他们很追求读圣经，很认真，可能比在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都认真的，而很有爱心， 但是他们呢就不愿意进入教会，或者委身在一间教会。问他们的原因，他们是这样说：如果我们去了教会呢，我们的信心很容易软弱的，因为我们在教会呢会看见很多有问题，看到很多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呢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呢就很容易绊倒我们，反而呢让我们更不，反而让我们不能更好的来信神了。就他们也是总结，就是他们不愿意来教会，是他们来教会他们觉得会被教会绊倒，就被会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把他们绊倒。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完全的啊，也是不正确的。其实这种想法的背后呢，是有一个怕受伤害的惧怕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我们会怕受伤害的？因为我们认为教会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因为我们看不见什么，看不见基督在教会里面，我们认为这就是人跟人在一起。我们用我们的肉眼去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看见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用信心的眼睛去看教会中的基督，也没有看见在你软弱的弟兄或者姊妹身上那个基督，更没有看见在他们身上那个荣耀的指望。如果你看不见教会是神荣耀的基业，你当然就不愿意接受这个基业，你当然就认为你没有必要进入教会了啊，这个就是顺理成章的，他就觉得得不到什么东西，他来教会啊，他看人都是人的关系，所以他觉得他更不能很好的信神了。所以呢，他们怎么认为？他们说他们可以在教会以外更加的爱神，更加的认识神，更好的来跟随神，成为神的门徒。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谁可以在教会以外可以真正的成长为一个基督的跟随者和门徒，并且被神大大的使用，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说这是不可能的呢？为什么在一个我们自己认为相对单纯的环境下却不能成长为一个好的门徒，而在教会这种嘈杂的甚至经常是争吵和矛盾的环境下却能成长为主的门徒呢？原因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你不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怎么能够成为基督真正的门徒呢？教会不是以人的眼光来看是清洁的、好的、完美的，而是神怎么来看教会。神看教会是他用他儿子的生命买回来的，所以神看教会是清洁的、好的、完美的，神看教会是他荣耀的基业。所以无论如何的争吵或者矛盾，你还是要坚持待在教会，要留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并且你的生命也正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才能够被磨练、破碎、喂养和建造的越来越成熟。那么除了这个 point， 我们看22节，基督这里还讲到什么？基督成为万有之首，是为教会，上面解了哈，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也就是基督成为万有之首，不是为你，不是为我，甚至他都不是为神做万有之首。基督做万有之首是为教会来做万有之首，因为什么？因为今天在地上代表基督的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然我这里强调的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一个实体的教会，我这里说的是普世的教会。如果我们今天来讲神，如果我们离开了教会来讲神，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基督的身体是靠着教会要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发光，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教会都不能发光，不能照亮黑暗的世界，不能发出以圣经为他的价值观、为他的世界观的那种光，那么世界上的人就没有机会来认识神了。所以今天在西方社会先认罪的不是世上的人，是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先要认罪，我们没有发出光来，我们没有把这个圣经的价值观在世界上发出光来，所以整个世界才堕落成这个样子。今天神在这个世界上以什么发光，以什么来掌权？就是以教会。因此基督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教会到底是谁？教会就是你我他。但是呢，教会既不仅仅是你，也不仅仅是我，也不仅仅是他，教会是一定要你我他以及所有蒙召的人合在一起，连成一体， 彼此相爱，彼此感恩，这个完整的一体就是基督，基督的身体。甚至它不仅仅是你的教会哦，也不仅仅是我的教会，也不仅仅是哪个宗派的教会，是所有的教会连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发出光来。这种连接呢，不是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种，我们的意见一定要完全一致，我们的看法也要完全一致，形式也要完全一样，从而组成一间教会，不是这样，不是指这样的连接，是在基督里面的连接，在救恩里面的连接，在圣灵里面的连接，更是在彼此代祷、彼此感谢、彼此祝福里面的连接。在普世教会中，每个教会可能都不一样的，我们每个在一间教会里面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在普世教会中每个教会可能也都不一样的，但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胸怀，在与我不同的弟兄姊妹身上或者不同的教会身上，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神荣耀的基业，都是我们恩召的指望。所以今天如果你说你恩召的指望还只能在神身上，没办法在教会身上，那你这个看见的，那你这个看见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说我的指望就在于我自己能够好好的追求主，而与其他的弟兄姊妹是没关系的，那你这个看法也是不对的。今天我们恩召的指望就只能有一个，就是在教会，就是在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肢体上。所以我再三说，恩召就不是对个人的，恩召是召出一群人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基督徒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个人生命的复兴是离不开教会的，如果教会不能复兴，我们所谓的个人生命的复兴实际上是枉然的。我们每个人的复兴，每个人的爱主，都是为了什么？我们彼此能够被成全，都是为了成全教会。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问，那他怎么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呢？所以其实他教会要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要被基督来充满。那么怎么被基督充满？我们每一个肢体在教会里面，就只能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要求什么？被基督充满。而且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也要求基督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被基督大大充满、去除污秽的神的家，基督的身体。那么在22节我们还看见啊，他说基督又是万有之首，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第一句就是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也应该是万有之首，万有也都应该伏在教会之下。所以我们说今天教会当然要在这个社会上发声，而不是躲在教会的四面墙里面。所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娱乐的各个方面，基督徒都要在这个社会上发声。最简单的，这个 website 上这些节目有多少个基督徒的电视台，有多少个基督徒的我们说平台 APP， 全是世界上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发出声音来。我们说基督徒并不一定要支持某个政党，但是基督徒却要在这个社会上靠着圣灵的帮助，将圣经中的价值观要宣扬出来，发出我们基督信仰的声音。我们要用救恩的光来照亮那些坐在黑暗里绝望的人们，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情况，在全世界都处在这个瘟疫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是在黑暗中，在绝望中，我们基督徒怎么来发出这个声音？因为保罗说了，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是万有之首，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万有也应该必然是伏在教会的脚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教会不需要因为缺少金钱、缺乏人才、缺乏人数等等的问题来担忧。教会要追求的就是要让基督来充满我们，当基督充满我们，充满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会缺乏了。因为基督已经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我再三说，教会有了基督就什么都不会缺乏了。如果教会不能被基督充满， 或者只是部分的被基督充满，我们就会出现缺乏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缺乏的不是金钱、才能、人数这些肉眼能够看见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缺乏的是基督本身。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今天说恩召的指望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个别的基督徒，我们是在讲彼此连接在一起的身体。恩召绝对不是对一个人的，恩召是对一群人的，就是教会。如果你今天的恩召的指望、荣耀的指望还是仅仅停留在你自己身上，仅仅关注的还是你自己如何的追求神，如何从神的身上得到祝福和恩典的话，那我盼望你好好的向神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再次的来浇灌你，打开你心灵的眼睛，让你看见你应该是教会这个大树上的一个枝子。如果一个枝子离开了这个大树，就算这个枝子看起来多么的荣美，而且这个枝子什么，枝子上硕果累累，但是这个枝子当它离开了这个大树这个身体的时候，最后它还是逃不掉枯干的命运。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教会，能够在这个地上掌权，能够在我们的城中发光，这就是我们恩召的指望，也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中的保罗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用信心的眼睛看见我们是神荣耀的基业。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软弱的灵，现在处在软弱中的弟兄姊妹，都是神那荣耀的基业。不管你看他怎么样，关键是神怎么来看他，神怎么来看这个教会，这就是我们恩召的指望。好，我们请敬拜的弟兄姊妹哈。